他们呢到了这个大概每年一定的时候会从 South Carolina 一直飞往 Connecticut 的那个州那个方向飞。他们飞的是成群飞的，而且他们一早啊就起来就迎接太阳。当他们看见太阳的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结果他们的声音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们都很像基督徒那守成根的人，很早起来啊，他们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神。不过他们的日子很短暂，那个美丽的日子最多只有一个月。在这个一个月里面，他们必须很快的就结婚，很快的就生子，然后他们把卵呢就产在那个枝子上。那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就结成蛹，就掉到这个泥土里面，掉到泥土以后就被泥土完全埋住了，淹埋了。结果经过一年、两年、三年，没有动静。到了第17年的时候，那个蛹就变成了知了，又从地里面爬起来，然后又经过那一个月，又向着太阳歌唱。那这个是后来又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又经过17年。那17年是晚上，当他们起来向着太阳歌唱的时候，那是他们的早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挪亚的故事，也是第三天的故事。那么这三个是原则，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圣灵要提醒我们，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三个基本的工作。第一，叫我们要离开不义，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暗与黑暗与白，暗与光分开。这个叫做亚伯和该隐分开。不止如此，主也要叫我们离开不圣。许多的事没有罪，许多的事没有黑暗，但是许多的事不是叫我们心向往上面的事，许多是叫我们往下去的，就像地心吸力一样。但是感谢主，以诺虽然脚踩在地上，他没有做 monk， 他没有到修道院里面去，他是生儿养女，就像一个你我一样平常的人，是家庭里面的人，但是我们的心却向着上面。弟兄姊妹，那个灵叫做被提的灵，只有这样的人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被他提去。那不止如此，让我们看见到了第三天，就那死而这个有晚上有早晨，有第三个工作，那就是把死和复活分开的工作。弟兄姊妹，主不只叫我们脱离不义，不只叫我们脱离不圣，主也叫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死乃是指着与神生命隔绝来说的。感谢主，从死亡能够得着生命，那这个是我们经过晚上经过早晨所要学的功课。然后下面到了最后4天，你看见圣灵就给我们具体的模式。那具体的模式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你看看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你就知道怎样的有晚上有早晨。你全本的圣经还没有一本圣经像约翰福音或像这个创世纪讲晚上讲的那么多，也讲早晨讲的那么多。有晚上有早晨，弟兄姊妹，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他的晚上，你也看见他清早起来。神说你要把你所爱的以撒，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的时候，主说这个话是在晚上。到了清晨，亚伯拉罕起来，他就答应神的呼召，就把他的儿子献上。当他把以撒给神的时候，他不是把以撒给神，他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神。弟兄姊妹，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亚伯拉罕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圣经里面创世纪4天所给我们代表的。然后下面你看见雅各不是以撒也是有晚上有早晨，雅各也是有晚上有早晨。 我们知道雅各一生下来就非常的诡诈，他骗取他父亲的祝福，他夺取了别人的好处，结果他获得了流浪的结局。他一个人只身，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离开了家。他母亲最爱他，但是他母亲就是因为爱他，结果就把他的儿子赶到漂流的地方去。从那天又开始，这个雅各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母亲。现在他开始过漂流的生活。等到他开始漂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落了。现在雅各要经过一些很漫长的黑夜。雅各不只经过一个晚上，我们看见他经过好几组的晚上。但是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比努伊勒就是神的面，他的大腿就瘸了。弟兄姊妹，在雅各的身上有晚上，有早晨。约瑟也是如此，约瑟是个做梦的人。有一天天一亮的时候，早晨的时候，约瑟早晨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事情发生在约瑟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等一等仔细来看他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四个人身上找到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模式。主怎样在他们身上做，主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今天早晨，我假定弟兄姊妹是明白创世纪的，我们不需要一个个去读它。假定大家对创世纪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要借整本的创世纪来看这七个人物，三个已经看过了，现在看这四个人物，然后看他们四个人物怎么样的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有晚上有早晨。那如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这样的，有晚上有早晨。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本来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就像今天的伦敦和巴黎一样，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是一个很大的城，他们的数学到今天还是叫人非常的惊讶。但是加勒底乌尔是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是被2000尊的偶像包围住了。在这样的偶像笼罩之下，你想想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有在偶像笼罩之下的，都以为偶像能帮助他们，都以为这个偶像能给他们一些光。所以现在呢，亚伯拉罕拿着蜡烛的光，他告诉许多人说，你看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线的光。但是弟兄姊妹，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当他拿这个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他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他就怎样的从黑夜转向光明，在他的观念里面根本是个多神的观念，他怎么会发现宇宙中只有一位创造的真神？哦，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发现是人类最大最大的发现，把我们带回到神最当初最高的指引。想想看，当许多人被千万个偶像笼罩的时候，那个不是个漫长的夜吗？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里面开启了，他现在宁可撇下像伦敦一般繁华的乌尔，他宁可往加勒底，宁可往迦南去。什么地方有太阳，什么地方就是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感谢主，只要他能跟随光，哪里都是天堂。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离开了本地本族和父家就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不错，那他一面代表我们，啊，另一面也刚好完全形容我们这些走信心道路的人。 什么叫做走信心道路呢？就是你只知道这个旅程的起点，但是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今天我们旅行都知道有起点有终点，但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走一条道路，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看不见终点。为什么？因为现在亚伯拉罕要过一个生活，是个信心的生活，每时每刻都需要仰望这位神。但是他的软弱像我们软弱一样，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结果他把他的父亲带着到了哈兰，停留了一会儿以后，然后他才能够继续往前。但是不止如此，他离开哈兰的，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了，他已经不再是年轻了。他如果早40年神呼召他，他能够很从容很潇洒的来跟随他的神。但是一个75岁的人要来跟随神，他多多少少要想到他自己的前途。他是一个活在地上已经是70几年的人，这个世界上所给他的智慧，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他是最有保障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虽然跟随了神，但是不知不觉的他带着罗德和他在一起。我们知道因为罗德是少年，想想看，如果大家是像亚伯拉罕75岁起来跟随我们的神，神要我们撇下一切父家和本地本族来跟随神，我们能不能应着他的话就这么简单来相信他呢？但就是呢，我们就像这个亚伯拉罕，就像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么如果今天能够带着一个年轻的罗德，不是很好？万一在路上中风了，起码有一个人可以抬你一把。那么你想想看，像罗德，亚伯拉罕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呢确实要答应神自己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有的人说今天跟随主是年轻人的事，不，你看见主呼召亚伯拉罕就是75岁就呼召的，不过他为着他自己的软弱，他把罗德带走。我记得我那个孩子刚刚生下来，我这两个孩子很有意思，老大和老二，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刚刚生下来啊，这个他们都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呢是从小就有的。一个呢就是一个孩子就喜欢吃这个手指头，而且不是一个手指头，不给大拇指吃，这证明他没有安全感，他是4个指头啊一直放在嘴巴里面，所以这样呢他就能够睡着。那么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个晚上啊一定要抓一块尿布才可以。他什么时候半夜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不要紧，他只要能抓到一块尿布他就睡着了，因为他觉得只要抓住尿布他就有最好的安全感。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带着罗德走，就是带着一块尿布走的。他什么时候只要能看见罗德他就平安了。你想想看，他就觉得这条路可以走，他忘记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亚伯拉罕身上第一个晚上所记载的第一个晚上，就是罗德被掳的那个晚上。弟兄姊妹，最后神要做断奶的功课，你看见说他带着罗德走，最后呢罗德还得离开。为什么？因为有晚上有早晨，要叫光和暗分开，要叫上面与下面分开，要叫死与生命分开，这是有晚上有早晨圣灵一定要做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放手。弟兄姊妹，他不止告别了父亲，最后照做神的旨意，他还得离开罗德。所以他所经过的第一个夜，圣经给我们很明显的，他所经过的第一个夜是为着别人所经过的煎熬，那是罗德所带给他的，那是因为他没有顺服的缘故，现在他要经过这许多夜。不过当然那个夜是个得胜的夜，这个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就是在创世纪第14章15节那里，那个夜是